欢迎收听由译林出版社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喂，出来》第四集第二章小偷公司大哥工作室制作南山峰演播。我是小偷公司的职员，从名称来看，也许有人会刻意往好处想，以为这是家制造销售小偷游戏之类玩具的公司。不过倒也不必客气，B 公司干的正是偷窃的营生。竟然有这种工作，想来会有很多人表面上皱眉，内心却暗暗艳羡，尤其是那些过腻了温吞水般平凡日子的人更是如此。每天早上我准时离开家门，因为如果上班不规律，不免会被邻居怀疑，这一点是公司严格交代的。此外，职员的着装也要求朴素正式，哪怕是大热天也绝不容许穿花哨的衬衫，戴个墨镜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说话同样要一本正经，不可以稍有口吃，这也是公司反复提醒的。总之，我们公司的职员须得在任何人眼里都是善良的市民，不能引起警察的注意。到公司了，公司有百余名职员，有人觉得太多了，但还是多点好。企划部的人正在开会，提出各种方案，老板也参加了，年轻人个个干劲儿十足，踊跃发言。袭击珠宝商如何？把仓库里的物资运光光，想来油水也很足，我看可以偷开一辆劳斯莱斯。虽然大家提出了许多活跃的想法，老板却很少采用。这么惹眼的事干不得，就算得手了也会闹出轩然大波，妨碍今后的活动。我们公司的宗旨是积少成多，以安全可靠为首要考量，最后重新拟定计划，通常都敲定抢夺去情妇住处的富人的钱包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根据老板的决定，需制定出详细的实施计划，公司将资料搜集齐全，诸如何地的何人于何处金屋藏娇，将于何时经过何条道路，然后从中挑出合适的目标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既然有资料在手，何不讹上一笔？这样做虽然省事儿，但落网的危险也会大增，我们公司不干这种蠢事儿。计划制定后，就轮到技术人员出动。首先是化妆师，经其妙手一化妆，众人面貌立刻判若两人。然后是两名资深扒手，他们手段高明，担当重任。再来就是我们普通职员，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，各自加以练习。我一般负责大喊：“哇，糟了！”然后狂奔出去，工作很简单。终于到了行动的时候，侦查人员手持小型对讲机跟踪目标人物，随时向大家通报动向。原则上在大马路上作案比较好。时机一到，公司的职员就开着汽车在目标人物旁边制造一起小事故，以车子爆胎发出巨响。当所有人都悚然一惊的时候，扒手趁机偷走钱包。安排两名扒手是因为一正一负，其中一位是替补，如果出现意外变故，替补者将立刻代替出手。我们的行动通常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到目前为止几乎都成功了，但仍然有被发现的可能。而小偷公司之所以是小偷公司，就在于早有准备，与外行不同。毕竟在目标人物周围有约30个人佯若无事地走在路上，他们全都是我们公司的人。受害者一叫喊起来，这些人为了阻止他追出去，则会立刻凑过去七嘴八舌地问：“
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”
另一方面，在附近公用电话亭煲电话粥的人也是我们公司的职员，这是为了防止别人打电话报警。 在旁边店里购物的人也一样，是为了绊住店员，免得他们出去帮忙。同样的套路，有人假装耳背，在派出所大声问路，也有人在路边散发传单。我也会看准时机，在不远处大叫一声，
哇，糟了，
然后狂奔出去。可能有好管闲事的人追上来询问，这时我就会回答，
我忘了说好的约会了。
为防万一，还有女职员负责突然晕倒，因为准备周全，我们从未失手过，有这么多人作证，根本就是想怎样就怎样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成功率是100%，绝对安全。无论是受害者还是警察，都想不到为了抢一个钱包竟会出动100多人。况且经过事先调查，我们绝不抢赖以为生的钱，因此也不会登上报纸电视，招来社会的怒火。所以我们从来不担心会遭到逮捕被判刑。总之，我每天的生活可谓四平八稳。月底是发薪水的日子，可以领到分得的份额，虽然不用交税，但扣除公积金、保险等，实际收入也没多少。员工们也曾成立工会要求加薪，但管理层答复，如今社会不景气，公司的营收停滞不前，要干一票大的也可以，但难免有风险。公司的宗旨是力求万无一失，一旦失守，公司就会倒闭，你们也将流落街头。如果你们觉得就算这样也无妨，倒也不是不可以干。我们可不想失业。调查了公司公开的经营状况，营收确实没有增长，董事也没有不当行为，那就无可奈何了。回家途中，我顺道去了酒吧喝酒，但上司有命令，不允许忘形的玩乐，因为喝得醉醺醺后，就会顺口说出不该说的话。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就作罢，回家看了会儿电视，睡下了。最近我开始厌烦公司的工作了，太平凡，太无聊，一点都不有趣。我在考虑换工作，别的地方应该会有好工作吧。我觉得你的公司会比我现在的公司更有意思。